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道玩兄在我们现场。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五月份的科发月刊，科学发展月刊。
一点都不错。我想我们再宣布一次，我们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的内容，通常都会在下一个月的科发月刊的科技新知那个专栏里面出现。
是。
要是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科发月刊。
嗯哼。
这个是行政院国科会用纳税人的钱所办的一份刊物，是值得大家支持的一份刊物。
嗯哼，他在哪买呢？我们可以买得到。
这个通常三民书局一定有，然后上网，上网一定
上网可以找到。
对，上网，对的，一点。
科发月刊，
科学发展月刊。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五月号473期。
对，我科学发展月刊它其实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专题，然后围绕着这一个专题有好几篇报道性的文章，然后还有一般性的报道。那这一个月它的专题文章是环绕着石斑鱼产业的报道，那其中总共有六篇报道。那我看了以后其实感触相当的多。我自己自认为是学生物学出身的，可是我对于鱼类其实相当的陌生不了解。
嗯哼。
那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的具体的内容其实是应该多照顾一下我们的自然的环境的。
嗯哼。
因为台湾对台湾而言，台湾是一个海岛，渔业很发达，而且渔业也相当的重要。那我在我们的各级的教科书里面，似乎关于鱼类的知识其实是不多的。
有
许多关于鱼类的知识，我是看了这一些专题报道以后，我才恍然大悟的。这一期之所以要选择石斑鱼这个产业来当专题报道的核心，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石斑鱼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养殖鱼种。台湾的石斑鱼养殖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而且养殖的技术是领先全世界的。那2009年产量就也超过13000公吨。那这个占全球石斑鱼总产量的17%，那产值世界第一。就是产值是超过1亿美元，占全国的全世界的总产值的1/3。那这个台湾的石斑鱼的这个养殖技术相当相当的高，不过最近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一次的专题报道就是针对相关的问题来报道这个研究人员怎么样去努力克服那一些问题。那你譬如说像第一篇他就谈到变性的奥秘。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说的我们在我们的各级学校的生物学教本里面所学到的生物学。你譬如说关于性的生物学，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还开过这一方面的课，也写过很多的文章。但是我所知道的性生物学基本上都是用温血动物做例子。那温血动物包括是鸟类以及哺乳类。我们大概从国中开始就学了性染色体、性别决定机制。问题在于只有温血动物，也就是鸟类与哺乳类有明白的性染色体。那这个性别的生物决定机制是由性染色体来决定的。
是
像人类有一对性染色体，就不仅仅是人类，是所有的哺乳类有一对性染色体。那其中一个叫做 X， 另外一个叫做 Y。那你假如这一对性染色体都是 XX 染色体的话，那你就是雌性。在人类的话就是女性。假如一个染色体是 X 染色体，另外一个染色体是 Y 染色体，那这个的性别就应该是雄性。
是。
那男人生产两种不同的精子，一种精子带着是 X 染色体，另外一种精子带着 Y 染色体。那女人的卵子都一样，都是 X 染色体。那等等之类，我们在大概从国中开始就教这个东西， 那一直教到大学的普通生物学的入门课、
嗯嗯、
OK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知道非常少其他脊椎动物的性别机制，像鱼类我从来不知道，那这个爬两栖类还有爬行类，那你譬如说这个鱼类根本没有性染色体，爬行类也没有性染色体，那这个像爬虫类里面的乌龟和鳄鱼，那是由受精卵孵化时候的温度来决定性别的，
是
就是他们的性别决定机制跟温血动物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谈石斑鱼的性别决定机制更有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些鱼是雌雄同体的，
雌雄同体
、嗯、对，那然后呢它出生以后，那它的生命史的阶段那可以是先雄后雌、
嗯嗯、
也可以是先雌后雄，而且这里面不同的鱼种还有不同的变化的方式，
嗯，
那这些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嗯、我以前听说过那个鲑鱼好像是类似这样的
鲑鱼，
嗯，
我其实我不清楚，真的是，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我自己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我知道的性别决定机制基本上都是以鸟类以及哺乳类，
就是温血类，
对，来当例子的、嗯，所以我对鱼的变性我完全不大清楚，所以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事实上是学到非常非常多，几乎每一段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知识，譬如说像是石斑鱼它是雌雄同体，然后它是先雌后雄，那它要变化为雄性的时候已经身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你知道吗？一般说起来石斑鱼从鱼苗开始要养8个月以后才可能达到上市的地步。
嗯嗯。
那你这个石斑鱼要从雌性变成雄性能够生产精子甚至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哦、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由于雄性的鱼非常的少。所以你种鱼这个是种苗的这个多样性齁、
嗯、
就不够。所以这个在人工养殖的情况之下哈，我们必须要第一个设法要了解石斑鱼控制性别机转、控制性别变化的那一些机制，你了解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去操纵。操纵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就变成雄鱼，那就能够生产健康的精子。所以这篇文章就在报道研究人员怎么样克服种种的困难。第一个就是你要先了解它这个整个的变性的过程是怎么控制的。那当然那这一点大概所有的脊椎动物都一样，都是靠脑子里面的荷尔蒙。
嗯
,OK, 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一些荷尔蒙的机转、哦。那你要了解了以后你才有可能去操纵。那研究人员利用就是在养殖池里面释放雄性荷尔蒙、
嗯、
那这个促使这一些雌性的石斑鱼提早的变性为雄性，
嗯哼，
那这是最早的方式，然后呢又发展出更好的方式，就是想办法在石斑鱼的身体里面种下药囊，那那一个药囊可以缓慢的释放出雄性荷尔蒙，那这样可以使得石斑鱼变成雄性之后哈、啊，那维持比较长的时间，维持它在雄性的阶段，
是
因为你要是在养殖池里边释放这个雄性荷尔蒙，那这些雄性荷尔蒙的作用时效过了之后，这些石斑鱼又会变成雌性、
啊、
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这个学到了相当的多，当然也有很多的疑问，可是你看这篇报道你大概你就可以体会到研究人员所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多的、 因为他研究的是鱼，研究的对象、操纵的对象是鱼，而我们是陆生动物，
是
那鱼是水生动物，这个、有很多的操作上的技巧的这个困难哈，那是你必须要这个控制的。
是
那最近中国有一个研究团队，那就是把一种石斑鱼的基因组这个全部定序完毕，那这个学者就这个期望，那有这种全基因组的资料哈，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控制这个石斑鱼性别变化的机转，以后呢能够开发出哈更有效的这个变性的控制的方式。我们必须要知道，石斑鱼事实上分布在全世界的这个热带跟亚热带的海洋里边，那种类啊超过400种。台湾大概有至少有10种是非常成功的这个人工养殖，是这么回事。
是。
那然后呢最近台湾石斑鱼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这个鱼苗死亡率非常的高，也简单的讲就是病疾病、就是疾病，有所有的微生物都有可能，微生物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病毒，第二个是细菌，第三个是寄生虫。那这微生物对于石斑鱼在发育过程中间所能造成的损害啊，是相当相当大的。现在这个石斑鱼的鱼苗的育成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有许多的专家要开发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要提高这个育成率，也就是要降低这个养殖的成本。
是，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过去台湾是草虾王国，
是
那结果完全就是因为病虫害，是病毒所造成的这个疾病哈，使得台湾草虾王国的这个地位哈动摇了。现在台湾草虾的养殖业其实是一些不振的。那目前那个石斑鱼也面临了类似、
这个、
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克服这一个问题。那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好几种。那第一个就是你防疫。就是防疫。那防疫事实上有好几种方式。那包括你开发鱼饵，就是你喂这一些鱼的这些是饵料哈、本身也必须是无菌的，就是没有微生物的，或者是你怎么样选种，那选出一些比较能够抵抗这个疾病的那一些鱼苗，所以这一些都是困难的问题。那当然除了这一类的问题之外，那石斑鱼还有一个问题，那是在野外就有的一种现象，那在人工养殖环境之中可能更为严重，那它就是鱼苗会同类相食。
自己吃自己。
对，鱼苗同类相食，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相当严重的。那一刚开始学者推测哈，那鱼苗会同类相食，原因在于这是因为在人工的环境之中，这个人工环境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所以鱼的行为也变得不正常。
结果
发现事实上在
野外
也有这种现象。
石斑鱼是有鳞的，对不对？我记得回教之所以传下来说不吃无鳞的鱼，是因为无鳞的鱼会同类相食。
是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这当然也是这个哈，不深刻的，不专业的这个要就教于听友了，对吧？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关于这种种的问题，这六篇专题报道
啊，
都是值得去看的。
是。稍后片刻，接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 news 98。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现场。
大家好。
拖延了两个礼拜，我们终于得到狼疮了。啊，
没有没有，我们其实
上上礼拜就要说的。
没，其实我们讲了一点点，只不过就是说匆匆忙忙的哈、
嗯，
说也说不清楚，听也听不明白。
对，
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讲讲吧。
嗯哼。
狼疮是俗名，这个。正式的中文的病名叫做系统性红斑狼疮、
嗯、
那它英文的缩写是 SLE，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也就是说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自己身体的组织或器官、
嗯、哼，
那最常影响的都是就是这个皮肤啦、关节啦、肾脏啦，
嗯，
那会导致发炎以及其他的症状，
大部分是女性，
大部分都是女性、嗯、对，那她的症状啊多了，那水肿啦、持续发烧啦、关节肿痛啦、发炎啦、脱发啦、皮肤出现红斑或红点啦，
嗯，
还有肾脏发炎啦，
是
严重的可能会急性肾衰竭，甚至可能需要洗肾、
嗯、
还会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
是，
那过去有一种疱疹病毒，这种疱疹病毒它的英文缩写叫做 EBV， 对对对，那科学家就怀疑啊，这一种疱疹病毒跟狼疮有关、
嗯、
那因为这一种疱疹病毒专门侵入淋巴球，那这种淋巴球就叫做就是所谓淋巴球就是白血球，
嗯嗯，
那在生物学课本上我们是说这就是 B 细胞，
嗯
，ABC 的 B、
嗯，
那这一种病毒侵入淋巴球之后导致的疾病，那正式的病名叫做单核细胞增多症。那感染了这一种病毒之后，即使不发病。那这一种病毒也会终身的潜伏在这个淋巴球之中
啊。好，
可是呢，这一种病毒在身体里面的量会不断的变化，只不过我们还不大清楚它的原因
啊。好，
那但是由于这一种疱疹病毒侵入的对象是免疫细胞，淋巴球就是白血球，就是免疫细胞。因此呢，就有人怀疑这一种疱疹病毒与狼疮有关。那2005年，美国奥克拉荷马医学院，的一个基金会，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呢，利用美国军队的血液标本，发现了这一种疱疹病毒与狼疮之间的关联。那研究人员发现了感染了这种疱疹病毒然后发展成狼疮的病例。那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感染了疱疹病毒之后，身体会产生对抗这一种疱疹病毒的抗体，可是这一种抗体不只能够锁定病毒的蛋白质，同时还把自己身体里的一种蛋白质也当作目标。
所以
问题就出在那里。要是把这一种疱疹病毒的相关抗原，也就是这一种病毒里边会引发这个人类自体免疫抗体的那一种蛋白质、注射到兔子体内，也会引发相同的免疫反应，就是对抗这一种病毒蛋白质的抗体
是
会攻击自己的身体里面的蛋白质。OK， 那这是2005年的发现。
是，
那现在另外有一个研究团队，这是美国科罗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小鼠来做实验，研究同一类疱疹病毒与自体免疫反应的关系。那由于人的这一种疱疹病毒不会感染老鼠，所以呢，这一个研究团队使用类似的疱疹病毒，那他们让这个已经患了狼疮的小鼠感染这一种疱疹病毒，然后再检验小鼠的血液与肾脏。虽然一刚开始，这种狼疮小鼠的自体抗体的量升高了，就是会攻击自己身体的抗体的量，升高了。一刚开始，但是一年以后，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狼疮小鼠的肾脏似乎比以前还要健康。 那本来就是健康的小鼠，要是感染了这一种疱疹病毒，身体里面自体抗体的量往往会降低。
嗯哼，
这就表示啊，这种疱疹病毒不会刺激身体攻击自己的组织与器官，那甚至有保护的作用。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他四月二号才这个公布，
刚刚公布的，
对，才公布在那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术报告的网站上。
你讲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那个红斑性狼疮，
没有错，没有错，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那这种疱疹病毒可以制作成一种成药吗？可以。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想倒不是这样讲的，基本上就是说要先要了解它的机制，你先要了解它的机制以后才能谈到下一步，而且这是因为这是用小鼠做的实验。那在其他的哺乳类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们还不清楚。
可是你刚刚提到了兔子，
那么兔子是原来的实验，那是2005年的实验。2005年的实验这个人类的这种疱疹病毒对兔子有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会刺激兔子产生自体抗体，所谓的自体抗体就是攻击自己
身体
的抗体。
是，好，了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谈谈天文方面独特的水星。
这个是我感兴趣，这一定要谈。水星，太阳系有四颗岩石行星，也就是太阳系的内行星。
是。
这个最接近太阳的就是水星，然后就是金星，然后是地球，然后是火星，这四颗都是岩石行星。
是。
那水星最接近太阳，可是它最小，那它的密度也最高。不过呢，水星距离太阳实在太近了，它受到太阳引力太大，所以很难，我们在地球上很难派侦测器啊去侦察。那让侦测器环绕水星飞行更为困难，那第一个侦测水星的探测器是水手十号，那是1974年抵达水星的。你想想看，已经多少年了？已经多少年了？四十多年
了，四十几年了。
对了，那一直到2004年，换句话说，一直到21世纪，美国太空总署才发射了第二个专门探测水星的探测器。
是。
那这一个探测器，它的名字叫做传讯者
，Messenger。
那这个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信使号，就是传讯的人。那这个2011，也就是去年三月，它就进入环绕水星的轨道，传回了大量的资讯。那最近有两个研究团队发表了初步的分析结果。那所有的岩石行星啊，都有一个含铁量非常高的固态核心。但是只有水星与地球有磁场。那不过水星与地球在结构上不一样的地方是最叫人摸不着头脑。譬如说哈，在比例上，水星的固态核心比地球大的太多了。那水星的金属核心质量就占整颗行星的60%，是地球的两倍。在地球里边，包围着核心的地幔非常的厚，质量占地球的2/3。可是水星的地幔就相当的薄，固态核心非常的大。由于水星外壳的密度非常的高，研究人员推测水星的地幔底下还有一层很薄的硫化铁。可是硫是挥发性非常高的元素，接近太阳的水星怎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挥发性元素，本身就不容易解释。总而言之啊，水星与其他三颗岩石行星的差异实在是非常的大，所以你要解释水星的起源就变得非常的困难。那研究最新资料的一个团队就指出了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水星是特例，就是说水星的形成跟其他岩石行星不一样，也就是说金星、地球、 火星的形成过程跟水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那它们有不同的来历，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来历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在这个岩石行星形成的时候，水星曾经遭遇过巨大的冲击，因而损失了大量的系。那地球上有大量的系，可是水星上的系非常的少。
嗯，
那不过怎么样以这两个可能解释水星的结构，专家似乎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好，等一下，你刚刚提到了地幔啊，
嗯哼，
这个我对这个幔是幔，一个毛巾的巾，一个陆小曼的曼，
一点都不错。
这跟地寒是不是就是
就同一
就是地寒，
就同
不同的名字，
对对对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娱乐单元。今天道涵兄，我们带来的另外一个题目是独特的水星。刚才我们讲到一半啊，
对，一点不错。
嗯，
简单的讲就是说哈，这一次的水星探测所传送回来的资料，嗯、那一方面证实了过去的推测，
嗯嗯，
那另外一方面又创造了全新的疑问，过去没有想到的。
嗯嗯，
不过。我必须要强调，这个其实是科学研究的常态。也就是说，研究的结果从来就不是，就是研究的终结。
嗯，
研究的结果其实是新的研究的起点。
是。
那好在哈，日本与欧盟合作，预定在两年以后，
嗯哼，
也就是2014年啊，发射两具环绕水星的探测器。
嗯，
预定是2020年抵达。到时候又会传送更多的新的资讯，特别是啊，由于这一次的资讯里边，这个分析的结果看到我们还缺哪一类的资讯，所以2014年的新任务可以把这一些这个要求哈、啊、都放进去。那不过我在这边介绍水星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水星上面的陨石坑。
嗯，
有好几个都是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
哦，
大约有10个以上。那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啊，包括文人与画家，绝大多数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嗯，
譬如说李白，李白在水星上有个陨石坑
哦，为什么会这样呢？
白居易
啊，
还有鲁迅，还有赵孟俯
啊哈，
还有齐白石，所以就是文人与画家。
是
OK， 我在猜了。你说为什么是这样？我在猜，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大国崛起的象征。
哦，这个是最近的事情啊。
对对对，因为这是大，因为这是大概是2008年。我们说嘛，上一次探测水星有近距离的照片，那个是在1974年。
是。
那个时候的近距离照片没有那么清晰啊，也没有那么多啊。那从2008年开始，有。第一批的新的这个水星的照片、
嗯、
那有一些陨石坑看得非常的清楚，过去是从来没有命名的，所以这一次就用了许多的中国人来命名。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了、因为这个陨石坑很多嘛，
是
那不完全是中国人来命名的。
嗯，
那不过已经有大概有10个以上
啊，好，
都是有名的人物。
好的，接下来的题目有意思了，母乳的好处很多呀，是吧？
对，母乳好处太多了。
可爱的容器里面，
你在表示你年纪还轻，这样子，母乳的好处说的已经太多了。
嗯，
不过今天要说的母乳的好处啊，是一个新的发现。
嗯，
那母乳中含有寡糖，寡人的寡。
嗯哼，
寡糖是一种大分子，是一种聚合物。那人的消化道是没有办法消化的，因此呢，任何食物中的寡糖会完整的进入大肠。所以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说，母乳中的寡糖相当于母乳中的纤维。
嗯，
因为食物中的纤维，我们基本上也是没办法吸收的。
是，
所以这个他们会完整的进入大肠。那进入大肠呢，有什么好处呢？进入大肠以后啊。因为大肠中有许多的微生物，
是，
所以寡糖就成为大肠微生物的食物
啊。
那现在科学家发现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大肠微生物群的组成与人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大肠微生物群甚至会影响生理功能，与发胖啦、第二型糖尿病啦都有关系。
嗯，
那人的消化道无法吸收寡糖，但是寡糖仍然对人体有影响，因为寡糖是大肠微生物的食物。
嗯，
母乳中寡糖的含量比蛋白质还高，这你没听说过。
嗯
，OK， 但是啊，婴儿牛奶中、婴儿奶粉中不含寡糖。
嗯。
所以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研究团队啊，想知道母乳与婴儿奶粉对于大肠微生物群的影响。那么他们先以猪仔做实验。
嗯。
那这个用母猪喂养的猪仔以及喝婴儿奶粉的猪仔，他们的大肠微生物群是不一样的。
哦。
把他们的大肠微生物群采集了之后，然后拿到实验室里边，
是
一类用人类的母乳寡糖来喂养，
嗯，
那另外一类呢，那这个用一般婴儿奶粉的添加剂来喂养，
啊哈，
那最后发现哈，由母乳寡糖培养的细菌群含有比较多的益菌。我们在广告里面经常听到
益生菌
的，对对对对，就是益菌。
嗯
，OK， 那我们都相信益菌会这个促进人体的健康，促进人体的代谢，促进人体的免疫机能等等之类的。嗯、所以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就是母乳里面的寡糖会这个影响大肠菌群的组成，然后能够促进婴儿的健康。
是的，好，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干细胞疗法的新例子，干细胞疗法，干细胞
这是
很久了哈。
这是纽约的一位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做出来的成果，那就是他把病人的体细胞诱导成全能的干细胞，这我们在这边已经报道过很多次了，
对了，
细节就不多说了。然后呢，再将那一个诱导出来的全能干细胞诱导成骨骼干细胞，
嗯哼，
第三步呢，用那一些骨骼干细胞来修补病人的骨骼病变或创伤，
嗯哼，
那它修补的范围可以达到，譬如说那个创伤在，假如是一公尺，是一公分立方的话，
啊，
一立方公分的，
一个骰子，
对，一立方公分的话，用那一个骨骼干细胞去修补，成功了，
哦，那很厉害。很大一块，
早上跑步。